感谢主，在今天妥拉分享以前，让焕真姐妹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见证。好，我们先低头祷告，开始今天妥拉的分享。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就是魂与灵、骨髓与骨节都能破开。主，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欢迎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你解开你的话语，让你真理的光能够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主啊，使我们心中的思念和思想在你面前全然的显明。主，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坐着的、网上的有许许多多是你所拣选的，他们是一块好土。主，求你现在就松开他们的土，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每一个人的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口中所说的话、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好，在开始我们今天讲妥拉以前，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从五个星期前我们开始学习民数记。那民数记，我想问大家，这个希伯来的意思是什么？阿们，感谢主。在旷野，神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但是在进入应许之地以前，旷野是一条必经之路。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他开始他事工以前，他有40天的时间受魔鬼的试探，圣灵把他带到旷野，他受魔鬼40天的试探。那40这个数字在希伯来文我们知道是考验，是试炼的日子。那神为什么需要给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有旷野这条道路、这个路程？我们可以从约翰一书2:16，请大家听就可以了，我慢慢的读。约翰一书2:16，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要被神使用以前，这三大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一个关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去经历的，连神的儿子主耶稣也必须经历。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4:3，当主耶稣他40天在旷野禁食祷告结束的时候，魔鬼就试探他。他首先和他讲，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他知道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肉体需要食物，他和我们一样会饿，所以魔鬼用这个方法来试探他，这是肉体的试探。然后主耶稣就回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他用的是生命记8:3。第5节，魔鬼不罢休，他把他带到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这是一个眼目情欲的一个试探，因为魔鬼是世界的王，这一切的权柄属世的世界的东西都在他的手中。他让耶稣啊看，只要你愿意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给你。但我们的主耶稣用生命记的6:13-14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最后一招，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来，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很厉害，他最后一招，他用神的话来挑战耶稣啊。然后主耶稣对他说，不可试探你的神。他用的是生命记16章。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主耶稣，当他面对试探，面对这样一个不容易的时候，唯一能够胜过这一切试探的是神的话。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毅力是不行的。然后我们有一个相反的，我们看魔鬼蛇他又是怎样引诱我们的列祖的呢？在创世纪的3:2，有一天蛇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树上的果子吗？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当魔鬼他这样诱惑夏娃的时候，这句话这个问题我们会不会觉得很熟悉？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你真的需要守食物律吗？你真的需要这样的认真来追求神吗？我们常常也有可能听到这样的声音。然后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也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声音。会这么严重吗？不会吧，神是充满怜悯慈爱的神，他会原谅你。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因为夏娃她从来没有吃过这个果子，所以她看见这个果子她从来没吃过，哇，心里面就很想，肉体的那个欲望就无法控制，她就想，我要试试看这个果子，真的没吃过。然后呢，她第一个肉体上的诱惑已经不行了，然后下面是他说那个悦人的眼目，这个果子一看那么漂亮，和其他的好像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其实这些都是假象，都是我们眼睛看见的那些虚晃的东西在对自己在肉体在挣扎。然后他说能使人有智慧，因为他听到魔鬼讲的一句话说，你吃不一定死，你可能会变如神一样有智慧，所以他有一种骄傲，和魔鬼一样，我吃了以后我可能像神一样，所以他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丈夫，他丈夫也吃了。哥林多前书15:45，这一个圣经我非常喜欢，我想大家也真的是听了很久。它上面写着说，他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我们从主耶稣他怎样对付他自己的肉体和我们的列祖怎样对付，做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亚当夏娃他们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我们看到夏娃他也记得神的话。当魔鬼问他说你真的不能吃吗，他说没有，他说神说第三节我是可能忘记了，他说唯有院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所以在夏娃的里面他有神的话，神的话在他里面，他知道，但是因为他放纵肉体，他无法遵行神的话，他觉得这肉体里面这三个最大的考验，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他就胜不过，以至于他无法抵挡魔鬼，最后造成我们整个人类都和他一样在最终堕落。但是我们看主耶稣那末后的亚当，他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和你我一样，他有心，他有人的属性，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累，但他会难过，他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心情。但是主耶稣当他受试探的时候，他不让自己的肉体来辖制，乃是遵行神的话，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因为他知道神的话是圣灵，是力量，他知道神的话是我们征战的武器。所以在雅各书的4章7节，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顺服神，什么是顺服神？就是有了神的话我们就去遵守，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有了神的话，有这样的教导，有这样的学习，你要遵守。在受试探的时候，只有神的话可以抵挡魔鬼。那这40年神把他们以色列百姓放在旷野，在生命记8章神也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旷野。他借着摩西说，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不是你们，你这个人与他立约的每一个人，你有一个选择，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我们知道神原来把以色列百姓带到埃及，他虽然在一个很荒凉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但却是要以色列百姓来认识神，知道他的爱。虽然什么都没有，他们衣服没有穿破，鞋子也没有穿坏，每天神照样供应他们玛纳，就是要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试炼中不要埋怨，选择神的话，相信他，然后经历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是我们一切的供应和保障。因为神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当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那为他们预备那一个丰盛之地的时候，他们不会因着这一切的丰盛就远离神。所以神的目的是要以色列百姓终究享福，而不是死亡。所以神透过这旷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要让今天的你我也成为一个警钟，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每一站都不一样，有高有低，我们就是学习活出神的话，他必帮助我们。好，那现在进入到我们本周的妥拉。 那本周妥拉的题目叫做可拉。当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知道名字很重要。当某人提到一个人名字，我们马上，这就是说这个人在我们里面的印象是好是坏，马上就会浮现出来。有的人名字，你一讲他的名字，哇，你想到的他平易近人，他很有讲道的恩赐，好的事情都出现。但有的人名字一提，你就摇头叹息。那圣经中也告诉我们，也有举了许多的例子，比如说摩西。当我们听到摩西的时候，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我想到的就是神对他的评价。神说，我的仆人摩西，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大卫王呢，他是一个勇士，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所罗门，他是充满着智慧。那可拉呢？可拉他到底是谁？从他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好，我们首先很简单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可拉他的父亲名字叫以斯哈，他和亚伦摩西的父亲暗兰是兄弟，所以可拉和摩西亚伦他们是堂兄弟，都是属利未族的，所以他们有血缘的关系。那好，我们首先我们来读我来读民数记十六章的第一节。利未的尊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变的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坛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全会众中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我们从第一节看的时候好像都是在介绍，但是其中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有一个动词，非常重要的动词，在英文它翻成是 took， 也就是 take 的过去时。那这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那个犹太圣贤他们在解释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他就是说，当可拉在攻击摩西亚伦以前，他已经选择了，已经采取了一个行动，是说他已经有一个 took action， 他已经有一个行动。这什么行动呢？就是他的心已经不在以色列全会众中。所以虽然可以看到他在服侍，但是他的心已经不在这一个会众当中，他随时都等候机会，到了时候他就要离开。或许，但是在离开以前，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和亚伦说。所以这个对我们，我看他们这样解释的时候，我蛮紧张的，我吓了一大跳。我也要问我自己，我在这个团队服侍的时候，我的心是不是在这里？我是不是把这一个团队，我知道我自己的家，我会把它当成是家，怎么样的环境都可以忍耐，但是这个是神的家，我的心在服侍的时候，我在这里吗？还是我随时遇到一些问题不愉快，我就随时准备好，反正翻脸，哪一天我都可以走，有许多地方我可以去。我们是抱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我觉得可拉的这个，他已经采取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动机，神已经知道。那他其实对摩西不满的地方，就是他觉得他过分高抬自己的权柄，偏待自己的家人， 给他哥哥和他的儿子做祭司，然后要所有的利未人来帮助服侍他们。他认为全会众都是圣洁的，个个都是圣洁的，应该是公平的。他也有权利可以去当祭司，以色列全会众也有权利可以在会幕服侍。他的这些想法不是不对，是的，当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属于我的圣洁的子民。但是圣洁的子民要成为圣洁的子民，我们以色列百姓是需要经过试炼的。在神的眼中，拯救出来的时候是圣洁的子民，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像今天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是要经过试炼的。所以当环境来的时候，就像旷野的时候，如果你能够遵行神的话，你就越来越圣洁。所以当环境来的时候，很多难处来的时候，挑战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依靠神，靠着他的话得胜，并且进入到更圣洁的生命当中的一个蒙福的机会。其次，可拉他们没有想到神的恩赐职分和他的功用，给每一个人的功用是不同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虽然我们是圣洁的，但神有他的安排和选择。由于可拉他贪求亚伦受膏做祭司的这个地位和权柄，他里面的那些不满、苦毒、嫉妒渐渐的在他里面成型，以至于他影响了住在他周围的其他人。流便支派和他住在同一个方向朝南的，然后以及250位有名望的首领，这些有名望的首领就是说是家喻户晓都知道的，整个以色列全会众都知道的人。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不知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要让我们彼此之间以谦卑束腰，彼此连结，更重要的是要顺服权柄。就像今天我们的团队一样，我们有牧者，有长老，在每一个事工当中有负责的，那我们要学习，我们整个肢体要学习的就是彼此尊重顺服，更要顺服在神家中受膏的牧者长老。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学习陀拉，那今天我相信大家已经很清楚可以明白为什么神拣选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他没有拣选很多人，拣选一位摩西成为以色列的拯救，拣选一位祭司亚伦成为以色列的代祷者。我们可以看见从会幕到献祭，从摩西到亚伦， 这一切所指向的就是将要来的神的儿子弥赛亚耶稣啊。因为耶稣啊，他是大祭司，像亚伦一样，在神和人面前成为我们的中保，他是唯一一条通向至圣所宝座前的唯一的一条路径，他是真会幕。他又像摩西，成为我们全人类的拯救，他成为那被杀的祭牲，除去世人罪孽。所以神的每一个安排和每一个拣选都是有目的的，而不是随便的。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讲到，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希伯来书五章，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造，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我们再来听一下撒迦利亚书怎么说。撒迦利亚书的第六章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骤定和平。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做领袖，如同君王有权柄，或是亚伦大祭司，所指向的就是弥赛亚耶稣啊。只有我们的耶稣啊，他可以身兼君王和祭司两职，有一天他要再一次来到地上，统管万有，治理世界，带下真正的和平。我们其他人的共用就是要顺服权柄。在民数记的，我们再回到民数记十六章的第五节，摩西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到了早晨，早晨是祭司他们开始服事的时候，所以摩西在这里其实是给可拉他们一党的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下，他盼望的是希望他们不要做出这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还有挽回的机会。第六节，可拉啊，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在香上，再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我们知道在立位记，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各自拿着香炉，盛上火加上香，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献上燔火，是神没有告诉他们的，没有吩咐他们去做的，以至于他们就活活的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在这里，摩西他接受可拉一党的挑战，他没有立刻去与他们辩护，乃是给他们一天的机会，可以去担任亚伦和他儿子做祭司的职任，看他们所献的祭神是否悦纳，也让以色列全会众知道神到底是拣选亚伦和他的儿子，还是立位人。所以其实摩西这个举动，这个献祭的举动， 牵涉到生死的后果。第八节，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中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是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所以摩西很惊讶可拉党会做出这样一个举动，因为他知道神已经把他们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地位，并且他们是服侍亚伦和以色列全会众。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民数记，神说利未人，我要从以色列百姓中把利未人分别出来，单单的归于我，来代替以色列人全部的长子投身的。会幕在以色列百姓所住的那个营的中心，最靠近会幕的就是摩西亚伦及这群利未人，所以他们是很亲近神的地方。而且歌辖他所担负的那个责任比所有其他利未人更加的重要。神给他们的一个搬运的一个工作是至圣之物，要让他们去做的。什么是至圣？至圣之物就是约柜。幔子、金香台和属台上一切的器具，灯台和属台上一切的器具，陈设饼的桌子，他没有让他们用车子和牛去来搬运，他吩咐他们说，你一定要用肩头扛这些圣物。第十一节，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所以摩西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其实刁难亚伦是不应该的。他们表面上好像是对着摩西亚伦，其实他们是对神的拣选的不满，他们是轻视耶和华神。我们知道权柄是神所赐的，不应该是出于我们个人的野心。所以在本周妥拉新约中，罗马书刚才姐妹们也读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心法。箴言六章十六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腿、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分布不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我们看见可拉一党的人几乎神所有这些憎恶的事情都犯了，所以神让地开口把他们全部活活的吞下去，坠落到阴间，从以色列全会中把他们完全的除尽。但是很奇妙的是，在民数记二十六章十一节说，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也就是说，有可能当摩西指出可拉一党，警告他们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时候，有一部分的人，可拉的家族，可能他们的亲戚家人一部分，他们没有听从顺服可拉一党的决定，所以这一群人蒙了保守。 所以在历代志上他讲到在会幕和圣殿的时候，可拉的后裔他们是唱诗歌的。在诗篇里面也有十二篇是可拉子孙训诲的诗，是他们写的。民数记的十六章十二节，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谈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谈亚比兰，但他们却说我们不上去。我们看见摩西的这个举动是一个领袖该有的特质。当全会众中间出现问题的时候，摩西没有马上指责他们为自己辩护，他乃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和他一起见面，来沟通，把这一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最终让神来判断。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这却是一个正确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之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沟通非常重要。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讲到，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那犹太传统这样说，在赎罪日的时候，神会赦免人对神所犯的罪，但是人与人之间若是彼此得罪，造成犯了罪的时候，神不会赦免，除非你首先与他和好和解。然后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神也告诉我们说，倘若，这是主耶稣说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是双方，可能是有的时候别人得罪你，有的时候你得罪别人，你就去撑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神给我们去处理人之间万一有出现问题的时候的一个方法，是你单独的先去找他谈一下，把你的想法表达，如果他觉得不对或拒绝，那你就再找两三个人一起。如果他实在不行，你可以找牧师、长老。如果实在不行，你就把他当成是外邦人和税吏。这什么意思呢？你就是把他当成邪恶的人。因为你已经做了你自己那一部分，但是当他们拒绝、拒绝、拒绝，那你就放下，继续往前走。从我们以上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可拉他所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羡慕、嫉妒别人的权柄和服侍。他没有在神给他的安排中先好好的管理。亚伦他给我们树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当摩西在出埃及记，当神吩咐摩西，他说你去和法老说把以色列百姓给带出埃及，摩西说 不行，他是拙口笨舌的，他很胆怯。那神说，那你就吩咐你的哥哥来代替你。当亚伦听到以后，他就顺服，并且与摩西站立，勇敢地在法老面前代替摩西，也就是代替神来讲，把神的心意告诉法老。当神设立他做祭司的时候，他也是在神的会幕中忠心的服侍。那今天我想我们能够学习的一点，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在神所赐给我们服侍的范围里面来管理呢？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只有在神给你的赐给你量给你的恩赐和范围里面，你才有权柄。如果我们只是嫉妒贪图别人有的东西，其实我们是轻慢神给我们的才能。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你的服侍是什么，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这里有一个，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实验，我也自己做了。你可以，我希望今天大家听完以后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试一下。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大家想知道吗？都很想知道哈，我也是，虽然好像知道，但是还是做了一下实验。那就是说，你先拿一张纸，拿一支笔，然后呢，你在这纸上画一个很大的圆圈 ，OK， 然后你首先不要把这个圆圈全部把它封满，先有一个口，然后你把三样东西放在里面。第一个是你的性格，比如说你是内向的还是外向，还是你是很有好奇心的，喜欢改变的，喜欢学新东西的，还是比较保守的，喜欢熟练老旧的，你是善于交往的还是安静的，把你的性格全部写在这个圆圈里面。第二，你觉得神给你的恩赐，把恩赐也写在里面。有的人会弹琴，有的人喜欢祷告，你觉得神在这几年带领你的时候，哪些你好像有一个想要很看了很想，哎，我也想试一下。这种恩赐一定有的，每一个人一定有恩赐。你说没有，那你真的是对神不认识。那第三，就是神给你的专门的技能或者是才能。那有的人我们发现，哎，他会画图，哎，有的人喜欢那个搞电脑，有的人手很巧，所以不一样。你就把这三样东西花一点时间写下，然后你也可以和家人姐妹们分享，这是不是我的恩赐？或许别人会告诉你一些你自己不知道的，所以你在花一点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删除，你也可以加上去 ，OK， 加一些。然后当你觉得差不多了，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改变的时候，请大家立刻把这一个口封住，不要再打开。神亮给你的服侍就是从这里开始。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独特的，没有一个人一样，是不是？即使是你说分享妥拉，我们读的是同样的经文，但每一个人分享他的领受看见也不一样。同样一首诗歌，唱的人的声音和他表达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最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去羡慕任何人的恩赐或者是职分。首先在神给你的这一个圆圈里面，从这里开始好好的操练，谦卑的学习，从这里开始管理自己。遇到任何事情， 不要立刻放弃逃跑。没有神的话，你不要逃跑。逃跑的人，他永远看不到果子。我记得我自己在3年前我们开始了儿童妥拉班。一开始是牧师和我讲，但后来我就祷告，有感动了，很清楚他的这样一个带领，这样一个机会就加入了。那一开始真的是没有自信，本来就是好像我的性格吧，遇到问题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找牧师，牧师怎么办，然后再和他们妈妈们讲，牧师说爸爸爸爸爸，好像我觉得牧师讲的话他们会听，我讲的话他们会接受吗？我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吗？好像一点都不知道神给我的权柄。所以一开始是这样，但是在逐渐逐渐学习过程当中，我忽然间觉得有一天我就觉得我要自己开始，我不会把问题有问题马上就去找牧师或者其他的姐妹长老，我觉得我先让我自己来祷告一下。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发现哇，神造我们的口太棒了。以前的口不知道常常是讲负面的话，对不对？有的人还会用口骂人，但是现在我发现原来神赐给我们这个口是说祝福的话，是学习沟通，就是说你不是说对错的问题，你学习把你自己的想法讲出来。然后在这样的操练当中，我发现弟兄姐妹或者是那些妈妈们都非常棒，他们没有马上就好像不接受像我想象当中那么可怕的结果，没有，他们都有一个聆听的耳，他们都是一块好土，他们都很成熟，当我们这样分享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接受的，没有像我想象那么可怕，会不会生气不来了。然后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先去考虑结果，学习用我们的口沟通。所以当我们在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恩赐和呼召里面，如果我们可以不断的操练自己，不放弃不放弃不放弃，永远不放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成为一个很老练的人。那如果你常常把这个圆圈属于你自己的那个口常常打开，羡慕嫉妒别人的，总想把别人的放在自己里面，那你会发现你的一生，感谢主，我看到已经有好几个姐妹在摇头，是的，你会发现你的一生精疲力尽，但看不见任何果子。我盼望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就是首先第一，好好持守神给我们的，每个人都有，好好持守，像摩西一样做一个忠心神全家的，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和弟兄姐妹彼此的配搭互补，我们都是一个身体，缺一不可，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我们只要彼此联合，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一部分能够老练，不埋怨。好，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用以弗所书4章，我不会读所有的，但是你们可以听以弗所书的第4章第7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 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感谢主，愿神的话祝福我，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你是慈爱的父亲，你是好神。主，你今天将你妥拉的教训赐给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圣洁，能蒙福，可以过一个得胜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蒙召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你的恩典，所以我们没有一样可以夸口的，夸口当指着主夸口。主，你也教训我们，当我们愿意遵行你话语的时候，我们行走脚步必不至于狭窄，奔跑也不至于跌倒。主，你祝福今天每一位在我们中间和在网上各个地方听到你话语的每一位，让他们能够学习摩西、亚伦，好好的守住神给我们的呼召和服事当中，尽心竭力的来爱你，不与世界妥协，不放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你更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谢谢你与我们说话，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门。